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你跟我如果要有一个富有的生命，你跟我还要有正确的正确尾声的生命投资，我们才能够尽力的来爱神。我们看二十四节，也是最关键性的一句经节。主耶稣在这边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两个主，神与马门。马门是希腊文，主把这个希腊文里面的钱财跟产业，主把这个马门把它当作拟人化，好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在这边看到，首先是二十四节上半段是耶稣的劝告，耶稣的劝告说，完全的顺服只能够给一个主人，我们只能够听一个主人的话。主耶稣在这边的劝告说，你跟我是否委身，完全的是委身的一个人，那就看在我们内心的决定是怎么样。就看到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在二十四节的时候又提到了二十一节那个财宝，所以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是最重要的比喻，地上的财宝还是天上的财宝，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能分辨，在于我们能够投资的对。今天你跟我愿意投资什么？这个投资需要在日常生活上操练啊！我信主没多久之后，感谢主啊，神给我机会侍奉，我就怎么样，我就开始了一个侍奉的机构。我在1969年侍奉的，得救的，对不对？而且在9月得救的。那感谢主呢，那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北边，在 Michigan 北边很冷的地方，叫 Muskegon Michigan， 冰天雪地，在那个地方。那冰天雪地呢，没有什么地方，冬天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啊？那到了冬天呢，突然有一天呢，那我在一个，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的时候，那在一个在二次大战造这个战斗机的美国战斗机引擎的一家很大的公司，叫做 Continental Motors， 在那边工作。那呢，我们在设计室，那下面就是我们的工厂。突然呢，下面工厂来了一个工头上来。工头上来的时候就上来讲啊，他讲啊，李先生呢，他讲啊，我们公司啊，跟台湾的联勤呢、军方啊有一个合约，我们帮他造大卡车啊，大卡车。那这种大卡车呢，是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油量，除了这个汽油之外，花生油什么油都可以烧的啊。他讲呢，这个大卡车呢，我们跟台湾呢要帮他们做合约。那现在呢，台湾来了台湾的一批批军人来，第一批军人来了，来了三位军人，里面有个领队呢，是个中校啊。他讲呢，他们现在呢，英文也不大好。那他讲，你能不能下去一下，帮我们翻译一下？哦，那我就听到有中国人来，很好，因为冰天雪地那个地方简直没有中国人呢、只有一个什么，只有一个以前台湾的联勤总司令的儿子在那个在我们的公司啊。那大概是因为跟台湾军方啊，所以呢，联勤总司令儿子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呢，好，那我们呢，我就下去是一看到他们这三个哦，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呐、很高兴。刚好那天是星期五，那我就跟他们讲了，我就帮他们翻译完的时候，我讲这样好了，你们在这边等我，5点钟我下班，下班之后我车子来接你们了，在门口会了接你们，就顺便到我们家吃饭好了。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师母讲，我们呢有三个客人来，你烧饭啊。那是我们的老大只有怎么样，只有几个月，只生了几个月。你看，因为他是他9月才生的，所以呢感谢主。所以呢完了之后，我就把他们送到我们家，他好好的怎么样吃了一顿中国饭，他们啊还有点时差。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没有东西，他没有东西看嘛，没有东西看。那呢，我们家呢有一些中文的书，都是基督教的书。那所以呢，我们就选了几本浅的给他，浅的看。以后呢，每个星期五晚上，我都把他们接来。那刚好这个工头是位基督徒， 这位工头呢不懂中文，但这位工头是很谦虚的一位基督徒。那我要把工头一同，我讲你一晚上也来一同吃好了。所以他又喜欢吃中国菜啊，所以呢，我们多少人呢？我们家的三口，对不对？一个小女儿刚刚生没多久了。那他们那边四个人，三个人加上一个工头，四个人，我们就开始了个查经班。我生平得救了，我是1969年9月14号，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是70年，对不对？那70年的9月10月的样子，所以刚刚好这些人来，我们家成了一个小的查经班。小的查经班，他们要在我们那边三个半月中间，我们呢每个星期六就带他们出去玩，甚至于到开车到 Detroit 去，到福特公司去参观，带他们去，而且呢带他们呢到各个名胜的地方去玩。好，等到他们三个多月完了要走的时候，那在三个月中间他们没有东西看，师母那时候怎么样？只好怎么？把我们那时候订了格培里的《Decision Magazine》，师母就把《Decision Magazine》翻译成中文，然后我把它复印发给他们看，所以他们呢没有报纸看，只看怎么样？只看格培里的决志啊，《Decision》决志杂志。哎呀，你知道吗？操练了师母的怎么翻译的技巧，从那个时候开始，师母开始翻译了。那呢然后呢我们的查经班呢最后他们要走了，他们很高兴我们这么款待他们，他们要走了，那我就勇敢地打电话到底特律，那时候有中国信徒布道会，王永信牧师在那边，我大胆地跟王永信牧师讲，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我讲小小，我没有讲多少人呢，小小的查经班，你能不能开3个半钟头过来，你来给我们布道。哎呀，他讲定武啊，那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我刚刚准备在想什么时候我要到你们那边去。为什么呢？我们那边呢、有一个电影公司叫 Gospel Films， 而且他讲我来呀、是为了要怎么样？我们正在拍《暗死之后》这个电影，我们要到你们那边去冲洗，那灌一套出来。他讲我就来好了，结果他就来完了之后，跟我们呢，跟这讲完道之后呢。王牧师他是个很有恩赐的，他要求啊，能不能一个人一个人跟他单独谈，在呢我们房间很小啊，就在二房，所以呢第一位进去的当然是他们的领队中校进去了，这位中校进去的时候那就谈，他们不出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好唱歌，我们就唱了诗歌，而且呢我们就唱了一个 How Great Thou Art 这首诗歌唱完了没多久，5分钟啊，这个中校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眼泪流下来了，哎，我们就知道了啊，有苗头了，眼泪出来了。出来之后他马上做见证，他讲哎呀这个神啊，他讲了，我正在犹豫说要不要决志的时候，我不敢就这么决志了，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在王永信面前呢，我默想着做一个祷告，说如果他们外面唱 How Great Thou Art 的时候，那就表示怎么样，这是我最喜欢的，他学到的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神要跟我讲他真是伟大了，那我就决志了。更好，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王永信牧师讲完了话，要请他问的时候呢，他就祷告完的时候，刚好我们唱这首诗歌，他就得救了。你知道这位中校得救了，后来一直跟我有联络，直到他70几岁退休之前都跟我们联络，一批一批的人，包括了当时的以前的海军总司令的儿子马继壮的儿子都来了我们这个查经班里面，后来呢都听过福音了，虽然给呼召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听到了福音，但是回去了不久开吉普车，马继庄的儿子翻车而死。弟兄姐妹们，这是我第一次开始的侍奉，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神要我们有正确尾声的是投资，要叫我们尽力去投资。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劝告是要完全的顺服给一个主人用，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要求，在24节下半段，正确的尾声是全人尽力的行动，全人尽力的一项行动。24节下半段，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不可能追求钱财与产业，又同时呢又全心的侍奉神。雅各书第一章八节怎么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多没有定见。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对爱神的观念，什么叫做正确的委身？正确的委身就是要求无条件的委身。无条件的委身就是自我牺牲的一项行动。自我牺牲的一项行动，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节主耶稣说的，因为凡为我伤命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愿意为我为主伤掉生命的。我讲到这里，我想到了有一本书很值得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看。这本书是在德国 的柏林正要被苏俄跟其他的联军打破的那前两个多星期，几个星期之前，那呢德国呢用绞刑那处死的一位年轻的神学家。这位年轻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潘赫华 Bonhoeffer。 Bonhoeffer 写过很多本书， Bonhoeffer 写的一本书，有一本书就是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做门徒的代价。他在那本书上讲，他说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呼召我们去为他死。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呼召我们为他死，是自我牺牲的行动，要求一个无条件委身的服侍。这一种的委身是一种正确的委身，对生命的投资。经过这样正确委身的人，才能够尽力的去爱神。因此主耶稣讲过，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哎，这节圣经太美了。这节圣经里面讲到服侍主，这边讲到服侍是一个选择。这里面讲到服侍这个字讲到三次，若有人服侍我，若有人服侍我，再重复，我父必尊重他，服侍我的人，三次讲到服侍。因此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是讲到你跟我对他的服侍，对他的侍奉。这边讲到了三次的服侍，讲到了两次的假设，若表示说服侍他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不正确的委身，是有动机的委身，或者选择毫无动机，只有为了耶稣，是你正确委身的一个正确生命的一个投资跟委身。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曾经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比第一次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里面，比爱比这些更深吗？就是说比爱马门更深吗？你知道，当我考虑我在新泽西州教书教了第六年完要第七年的时候，美国对大学教授们有一个优待，他是宗教立国的，因此第七年呢可以叫做安息年。但是安息年呢不是白白的给你的，要让你做研究的。而安息年呢，在我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 Rutgers 的习惯呢，他们很优待，普通的大学只付50%的薪水，那呢他付呢80%，因为他有要求的。那这时候呢很奇妙，因为安息年我在祷告要怎么应用这一年的时候，神呢就把他的呼召带到我的面前来。神给我的呼召跟神给彼得的呼召很相似，神给我的呼召说，你爱我比你爱最爱的更爱我吗？我最爱的是什么？我最爱的是我的工作，我最爱的就是做教授，多自由，替自己做的。但是神在这里问我说，你爱我比你爱教授的职位更爱我吗？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感谢主。在那一年的时间中间，我回应神说，我爱你比爱教授 更爱你。我愿意尽力的来爱你，让你成为我生命的投资，让我能够有一个完完全全单纯爱你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尾声。感谢神，神的呼召就来了。这一节经节讲到是一项选择，你可以不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它。第二方面，如果你选择之后，就是一项命令了。我们看到当跟从我，当这个字就表示顺服，是个命令词。我们也看到当你选择了这个道路而顺服的话，神在这边讲不但是一项选择，一道命令，也是一份福气。我父必尊重你，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会尊重我，因为我全心全意地跟从他，顺服他，愿意做这项选择。这就让我们看到不但是新约对神的爱，神的观念，主耶稣今天跟我们讲清楚了，同时他也把我们串联到旧约爱神的观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今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统派的犹太人，星期六去敬拜神的人，你可以跑到他的面前，对他的小孩讲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我相信他一定会站得毕恭毕敬，他必定会背出来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什么呀？以色列人呢、啊、你们要听，以色列人，你们要听，听，你们要听这句话的希伯来文就叫做什么？是吗？听的神学思想。犹太人的神学思想是听的神学思想，你跟我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也是听的神学思想。那你跟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一个命令式，要爱，爱神是一个诫命。你讲爱怎么可以被命令呢？是的，神让我们看到你跟我需要被命令式的在爱神，就是全人的尾声。这个命令代表全人的尾声，代表尽心尽性尽力，凡正确尾声跟主耶稣基督的，是在做生命的投资，也就是积财宝在天。凡这样做的人能够得到富有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何能够得到一个富有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完全的福分。主在新约的登山宝训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在这一段的教训里面，他实际上呢是完完全全跟旧约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之一，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是合一的。这也就是犹太人信仰中的四马神学，每个以色列人都应当听的。主耶稣用了两个比喻，两个财宝及两种眼睛来讲解，实际上呢就是讲解了第一个比喻。也就是说，第一个比喻有两种的说法，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指出你跟我要对生命做一个投资，而且是重要的。这个教训的目的是指出来生命的投资的重要，同时呢，主耶稣也给了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不要选择马门，要选择神，因为马门是会离开我们的，是会自然的失去的，是会被侵蚀的，是会被人的腐败而夺去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跟随主的人是要在生活上操练有正确构想的生命抱负，也就是尽心的爱神，有正确孝正的生命的视线，也就是尽心的爱神，有正确尾声的生命的投资，也就是尽力的爱神。主要我们选择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们，才能享受 富有的生命。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